欢迎来到北纬55度。这一期呢，回到了我做播客本来的初衷，想带着大家深入了解到某个行业。我有幸邀请到了油条小姐，她从工程师背景一路转行到在顶级战略公司做咨询。咨询行业的酸甜苦辣，想在这里分享给你。欢迎大家来到北纬55度，在丹麦这个仿佛是最后一个夏天，称得上夏天的温度的这一天，有幸的请来了我的在咨询行业的一位好朋友。那可以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我是一位在丹麦已经生活了7年的老油条。刚刚花卷在问我应该给自己起什么艺名，所以想了想，就叫我油条小姐吧。
油条小姐，好的，欢迎油条小姐。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咨询行业？
从正式入职开始到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快有1年的时间，但是在正式入职之前大概又有大概半年的入职之前的就是准备 case interview 啊，一系列的准备，大概又花了半年多时间。在那半年之前呢，也有很多思想上的挣扎，可能要不要进入这个行业。所以说，从有那个小苗苗开始到现在的今天，可能也会有那么个2-3年的时间，总共吧。
OK， 算上回国花天酒地的那半年，
我有过回国花天酒地的吗？大家把这段剪掉吧。
OK， 那。我听说你在进入咨询之前你还有其他的一个背景。
对，在做进入咨询之前，我其实是一名工程师。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化学工程和工业生物工程，说出来应该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其实就基本上就是化学工程，就是工程师嘛。然后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做的是石油工程相关的技术咨询，但是跟一些传统的就是我现在做的战略咨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技术咨询等于说是我们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然后客户然后会可能会有一些consulting 的项目啊，然后不然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 internal 的 development 的项目啊，所以说就是跟现在咨询的行业做的项目性质还是客户的沟通方式什么还是都非常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就是你的思维啊，然后你运用的一些 skill set 啊，也是从等于说是之前全都是一个工程导向的，等于说是engineering 和你学的东西都是非常相关的，就是如果你不是学这个 engineering 方面你是不能做这个工作的，也是很难做这个工作。但现在到了咨询行业，等于说我们是各方各种方向的全能型人才，就是谁都可以来试一试做 consulting 这个工作，所以说的确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首先介绍一下，就是 consulting 做，就你现在做的这种战略咨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广，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比如说如果你想象有一个 X 轴和 Y 轴，然后比如说 X 轴是一个行业，比如说可能是医药，也有可能是能源，也有可能是
快销
、然后就是 TMT， 我们这个叫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就是通讯，就是各个不同的行业。然后 Y 轴呢就是各个不同的，我们叫它 practice area，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说比如说各个不同的类型的项目吧，比如说有的说是行业的整合，有的说是整合之后的组织上架构的一些改变，有的可能是未来比如说5到10年方向的一些制定，然后也有可能是operational 一些，就是说一些落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 implementation 啊，或者是 或者说还有一些就是budget cost， 就是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项目。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 X 轴和 Y 轴展开的话，就是对于一些最 top tier 的 consulting 项目consulting 公司来说的话，他们是覆盖的面是非常的广，等于说你在这个 X 和 Y 轴的每个焦点上点，在这个坐标系里面都能找到这个公司 cover 的一些就是有相应的一些 expertise 和 就是项目相关的经验吧。
嗯，
然后如果说 Tier 2的公司呢，就可能就覆盖的面就在这个坐标轴可能就相对狭隘一些。
嗯，
比如说他们只做某一些行业的，或者说是专攻于某一些类型的项目，然后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然后时薪也低很多。
嗯，这个可能，但是工作时长可能也是稍微少一些的。所以说有得有失嘛，你可以这么说。对，
嗯，我们刚才说到 Tier 1跟 Tier 2其实就是我们两个的背景嘛。然后油条小姐现在 Tier 1，我们可以简单就说一下 Tier 1有什么公司。我们会觉得
Tier 1的话基本就是 MBB， 就是 McKinsey BCG， 就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和 Bain， 这算是就是业界就是最就是等于说是覆盖，我觉得是覆盖面最广和 expert 就是专业性最最强，然后覆盖面最广的三个咨询公司，我觉得也是要价给价最高的三个公司。
嗯，
然后嗯，比如说 Bain 的话，它是比较强的是它的 private equity 这一块，是它的传统异能，就是说是非常强的一个强项。然后McKinsey 和BCG 的话，项目覆盖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相似的。但比如说在丹麦的话，就是 BCG 其实要比 McKinsey 要大，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比如说客户的覆盖度上和客户就是 client engagement 上， BCG 可能做的比较好一些。然后可能 McKinsey 就是还有在我觉得就是人文关怀上面，我觉得 McKinsey 就是我了解下来啊，就是可能比 BCG 是稍微差那么一丢丢。
对，可能到每一个国家落地的方式也不一样。
对的，对，所以说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差别非常的大，就是只是说在我的非常 local 的经验来看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所以我们传统上觉得这个 Tier 1的这些公司他们大部分都是做战略咨询，至少就我听到这些公司的名字我会想到他们战略咨询上是很厉害。
对对，是百分应该说大部分的项目是strategy 相关的项目。对，
然后 Tier 2的话基本上就是四大，就之前都是一些审计的公司，然后后来也转型做了咨询。
对，
然后除此以外我觉得最近 catch up 的就是 Accenture， 它更偏 IT 一些。
嗯，
艾森哲，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也有一些小的那种咨询 firm， 应该我不知道算不算 Tier 2了，但是也是在丹麦里面有名的，
就是 boutique，
对 boutique， 对，比如说什么 implement， 或者是就是最近也听到一些北欧这边，
对，对
对
对，就是小一些咨询公司的话，它会有一个一般通常会有一个自己就是比较 focus 的方向，就是说他们可能要价会比较低，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小像我这个 implement， 就是我也知道这公司一般来说都是 ex McKinsey 或者 ex BCG 的人出来合伙创办的，所以说他就是有一个非常自己精的一个方向。
嗯，一般就是几个 partner 带着他们的客户，
对，带着他们的客户过来的。然后所以说是就是如果说是你想体验一个比较 broad 就是 experience， 就是你想什么都试一试，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你没有特别强的意愿说一定要在某个行业做什么类型的项目的话，就是还是大公司会好一些。然后还会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一些大的企业，在丹麦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 internal consulting， 比如说马士基会有自己的 internal consulting， the knowledge 也会有自己的 internal consulting。 这样的话就是 internal consulting 的不好的意见就是说他们的做的东西非常的狭隘，就只做医药行业，然后他们能做的项目类型也比较的狭隘，比如说他们可能就只会就是比如说做 due diligence 这一种他们是非常熟练的，他们可以做很多做的比较好，但是如果说是做一些其他类型的项目他们可能之前没有做过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外部的 consulting， 比如像我像 MBB 这种公司或者是 Tier 2的一些公司来协助他们做。
那我觉得内部的 consulting 有的优势就是他们可以 follow 一个 project 从开始，他们可以从 secure 这个 budget 开始一直到后面implement， 他们可能也对内部的结构更掌握，
对不？内部的资源比较了解，这个在大企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像 external consulting 过去的话，你可能对这个部门之间的一些
关系
啊 stakeholder management 这个其实很大一部分，然后内部的话可能就比较方便一些。
嗯，对。好，那我们简单对比了一下这几个不这两个 Taylor 吧，可能后面还有其他 Taylor、
嗯、
可以再简单说一下，就是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这种项目分几个过程，第一个就是先有一个 strategy， 先就治好做好我们几年之后我们想往哪个方向走、
嗯、
第二步就是 implement， 就会就是内部可能很难一下调集这么多员工有这些的不同的 expertise， 所以他会向外求救啊、
嗯、
说我们需要这么多人，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么多人来帮我做这个 implementation、嗯、那再之后可能就需要有些 operation 的人、
嗯、
所以好多丹麦公司他们会把他们的IT 啊或者是一些需要长期运营的部门 outsource 给另外的 consulting、
嗯、
这种 consulting 就是就很 rate 就很低。
对，
对，比如说在希腊或者在波兰或者在印度啊之类的，
对，需要 外包，把自己的 IT 部门外包出去，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
种，基本上是这三种不同的 project phase、
嗯嗯
那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就你一年的这个经验，你觉得你之前做的这个 project 大概是肯定是在第一种这种 strategy 的这种项目对吧？
就我做过不同的项目，就是也做过很多不同的 proposal， 应该说大多数的项目其实是处在一个刚第一阶段的、
嗯、
就是他比如说公司一般是公司的领导层他觉得需要我发展一些寻找一些外部的契机，或者说他们遇见了一些那就是未来的 challenge 或者说是、
嗯、
行业内的 opportunity， 就是 opportunity， 他们就希望我们公司来给出一个给他们做一个比如说是就是说看对看 recommendation， 有的短期有的长期，就是说我们这个hypothesis 它成不成立，然后如果说这个就是他们的 hypothesis， 比如说我们需要面对这个未来的 upcoming 的一个challenge 或是 opportunity， 我们应该怎如果我觉得就是我领导层会有这个 hypothesis 是我们需要应对，然后那如何应对呢，然后我们公司就要给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你的 hypothesis 是正确的，我们怎么样来验证你现在脑子里的这个想法，甚至说我们就有点像做 pressure test 一样，然后下一步我们就说你为了要应对这样的 为了那个抓住这个机遇，或者抓住这个机遇，或者是应对未来的挑战，你需要怎么做。这样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proposal 的流程吧、
嗯、
然后后面这样子他们就会给出一个 proposal request for proposal， 然后这样有不同的公司来竞标这个proposal、
哦、所以刚才你说这个帮助他们验证他们的 hypothesis 的时候还不算项目的开始，
不算项目的开始，这只是说他们写出了一个 proposal， 像一般来说公司和公司之间，像我们乙方和甲方之间他们都是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的、
嗯、
但是甲方他不一定只有一个合作伙伴，比如说他可以跟McKinsey BCG Bain 都有合作关系、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会一个项目发一个 request on proposal， 然后可能有4到5公司或者说甚至说更多的公司都来写这个 proposal、
嗯、对，
那然后你的 proposal 就是你为了要突出你能做这个项目，就会你会写一些我认为你的 hypothesis 是正确的，是 reliable 的，或者说是就是需要一些 further verification， 就是你会写一些你的 initial hypothesis 在你的这个 proposal 里面、
嗯、
然后这样如果说你竞标了的话，你中标了的话，那之后的项目就是你会基本会按照你在 proposal 里面写的去做、
嗯、
然后所以说等于说是你在写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你就已经要说我们要做这几件事情来验证你这个 hypothesis 是不是合理、
嗯、
然后以及给出怎么样的 deliverable、
嗯、
就是说等于说是你在很多时候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你就要已经要在想这个项目，如果你真的是在做这个项目你要去怎么去做、
嗯、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等于说是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前的一个阶段，
嗯，这个阶段就是白嫖，就也不会也没有付给
对公司，对公司没有
但
没有付钱，
赢了竞标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笔的一个
对对对
资金的流入。
对，
那在准备这个 hypothesis 过程中，是什么 level 的人，公司里面什么样的人来写？
一般就是写的都是就是实际上来就是把这个 PPT 这个 deck 画出来的人是我们这种人，就是 junior 的 consulting、
嗯、
但是我们就是背后的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些 logic 是由 partner 就是这个级别的人 来参与进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一直的不停的 iterate 跟 partner 就是 align， 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以他们在这个行业和对这个客户的了解，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改进我们的 proposal。
那你觉得跟 partner 相处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的想法非常的高屋建瓴，还是你有时候也云里雾里？
我觉得 partner 能坐在那个位置是有道理的，就是一个是他们已经就是你越在这个 consulting 行业里面待得越久，你就会越会确定自己最后想做哪个方向。
对，
然后像这些做到 partner 那个级别的人，他们都是已经在工作了10年至少了，他们对这个客户也已经有一定的很深的了解，他们对这个就像我刚说的 XY 轴，他们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有 X 轴的就是 expert， 我们也有 Y 轴的 expert， 就是他们同样会参与到这个 proposal 的就是就写这 proposal 的过程当中来，等于说他们不仅对这个行业了解，他们对这个小方向也了解，他们我们还会就是运用一些我们之前support 过的类似的 case 来验证，来告诉我们 client 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就是等于说我觉得咨询行业其实最宝贵的资源其实是在 partner 那个级别，以及是在project leader 这个级别往上，就是因为 project leader 也是带领这个团队，但是 partner 他们等于说是手握的资源，等于说是一个是行业的知识，就是在这个某个非常小方向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手握的一些客户的资源，所以说就是这个等于说是当然也是为什么他们的薪水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的原因之一。对，
所以你觉得在跟他们相处过程中，其实这是你主要学到知识的一个方法吗？
其实我觉得分不一样的阶段，如果你是刚进咨询公司的话，你其实在学的还是一些 ways of working 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怎么样有效的沟通，然后怎么样及时的为了确保你整个团队都是很高效的在运作，你怎么样及时的跟你的团队 align， 然后怎么样规划你的工作，就是还是一些比较我不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对你整个职业的发展，就是养成一些良好的职场习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只不过是就是你刚进咨询公司的话，你主要培训的是这一些，然后你越往后以后，你的成长主要是在你对这个行业就是的认知，这样才逐渐建立起来，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等于也是一个 general consultant， 你不会有自己确定的方向，然后越到后面你才会开始逐渐累积行业的知识，所以说就是刚开始学习的我觉得还不是
行业知识，
不是行业知识，对，等于说是工作的技能点，
对，也是对流程的一个熟悉吧，就可能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大的 picture 里面是哪一步。
对对，我觉得咨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比如说像我以前做工程方面的话，你其实只 focus 在一个整个比如说公司产业链的非常小的一个方向上的非常小的一个环节，就是但是你做咨询的话，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 broad overview，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行业链，然后你可以跟那些比较不同 background 的人就是打交道，然后你开会的对象也都是一些VP 级别的一些人，你就是接触的对象也会很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同意，然后我也很听起来也很诱人，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你们觉得你在 Tier 2的公司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很类似呢？还是觉得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只能以我自己的例子来举，我也是只是一年多一点，然后我觉得就刚才你说了，就是 consulting 或者是 in general 咨询能带给你的这些机遇，我觉得这也是我进入我现在这个公司之前我对咨询的一个设想，但我现在之后我发现有些 怎么讲，有些 limitation， 有些局限性，就是你可能没法太选择自己能上什么项目。
嗯，
所以这就会导致，如果这个项目很适合你想做的方向，那就是非常好，一拍即合。但如果不适合你的话，其实调整下来也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取决于公司的领导层，他们是以什么样的 priority 来做他们的工作。
嗯，
如果他们想发展人才，而且他们应该是这样做，因为咨询公司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人才。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会愿意倾听你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然后根据你的职业发展来给你上项目。
嗯，
但是在这个公司，尤其是我现在这个公司，它不是有特别多的丰富的这种客户资源的情况下，
嗯，
那你选的机会就很少。
嗯，
所以很有可能在一个项目上做了很久，然后你也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项目。对，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些 proposal 这个过程我也有些了解，然后我也觉得如果真的能从头跟到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然后真正分析这个问题，来了解客户为什么需要这个帮助，然后也能给自己的这个提供的这个项目做一个很好的时间规划，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参与的过程。但是在比如说至少在 Tier 2，我经历这个 Tier 2，你进来的时候可能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或者它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有不同背景的人都被吸纳进来，这个时候你就有点像是在大公司里面的这个小的齿轮的一部分。
嗯，
你就开始用你自己的 skill set 来运转这个项目，而不是说像你说的有一个非常好的 overview。
但是我们公司做很多 transformation 的项目，这种项目都是非常长期的大的，就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它都是以1到2年为时间单位的一个项目长度，所以说你不可能1到2年，公司不会让你1到2年做同一个项目，就是主要是为了你自身的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它不会让你一直长期的做一个项目。所以说他就会比如说换一个人，就是比如说你做3个月，然后或者说是5个月，然后换一个人，然后继续做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东西。他会有不同的 phase 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我觉得我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一个模式，就是他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特别的，他愿意倾听，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也行的项目。虽然说不能说100%都就是要求都符合你的要求，因为不可能，因为就是不太实际的一些事情。但是对 staffing 上你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自由度的。就虽然说就是跟我了解了，以我们公司北美分部来说，就是他们是像上项目的自由度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你在上一个项目之前你可以跟不同的项目的 project leader 去聊，然后后面自己决定你要不要上那个项目。
嗯，
然后像这儿的话主要还是有一个staffing 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我们是一个 HR 来调停之间所实际上什么项目，但是你还是可以之前去跟自己的 project leader 聊，或者说是跟这个项目的 partner 去聊，然后说你有这方面的背景，或者说你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就是很大很大几率你是可以上那个项目的。然后如果说你之前上了一个比较 intense 的一个项目，比如说你是做一个 due diligence， 我们一般都要 due diligence 就特别的 intense，然后所以说一般会做到晚上1-2点、2-3点都是有的。然后这样子的话，但是它一般时间比较短，大概是3周到4周左右。所以说就是如果你上一个非常 intense 的项目的话，然后 staffing 也会一定把你换下来，然后做一个轻松一点的项目，比如说做 proposal 就是一个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项目。
轻松一点的可以几点？
轻松一点的7点吧，就是对。然后因为这个工作，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跟我男朋友在讨论过这个问题，说为什么 Tier 1的公司给的工资是非常高的，是因为他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工资，就没有办法吸引到最优秀的人。这个是恒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刚开始就基本上是，尤其是这些比较junior的一些职位，你一般都是招的一些 newly graduate 或者说是刚工作没多少年的人。就是等于说是如果你没有好的薪水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招到非常优秀的人的，肯定大家都是愿意往最好的公司给最好的薪水，就是最好的薪水嘛。那为什么就是公司不能比如说我们一周工作50-60个小时，那为什么不能找2个人每个人工作一周工作30个小时来完成这个工作呢？
资本家的一个，
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就是我们有这个drive， 就是说一直要就是给 我们的客户
做到
最好、
嗯、
然后如果说你拖两个星期来做，就是你努力工作一个星期就能完成的事情，这对于客户来说是一个，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时间很重要，他们希望就是在我在这个东西、
嗯、
我在3周之内就能有结果。那怎么样让他们确保在3周之内有结果呢？我们一定要首先一定要高效的合作。如果这个团队如果太大，那肯定是有问题，因为团队越大，你在沟通上面需要花费和 alignment 上需要花费的时间就越多。所以一般公司还是希望以一个小的团队，小的团队我们一般来说是一个 project leader 加上比如说2到3个 consultant， 这算是4个人，是一个我们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团队的一个 size。 然后再大的话，因为这样沟通就会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需要在一个很比较短的时间内给客户 deliver 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这样我们不能把团队做得太大，那只能这么一小个团队，然后你就需要非常持续高能的输出来确保你这个项目能 deliver 到一个客户和我们都满意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需要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和你需要确保你有最优秀的人才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是不是最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可能比如说 understanding 或者说是对就是一些理解啊，学习的速度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快。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需要用高薪来不停的就是吸引留住人才的原因。
那一般你们 consulting 待几年以后，大家的职业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有的人会待了1年到2年左右会离开，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离职潮，等于说是因为你在1年到2年这个时间里面，你已经把技能点都学习的差不多了。我说的技能点是一些就是我刚说的 ways of working， 就是怎样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怎么样跟你的老板沟通，跟你的客户沟通，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职场技能，就是但是非常重要，我不是说基本就是说什么每个人都有，但是我觉得是一些能迅速帮你在职场中就是打好一个非常 solid 的一个基础的一些技巧。我觉得在1到2年之后就是你都学的差不多了，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经历一个 burnout 的一个状态，因为在1到2年以后你会觉得啊，受不了了，我不干了，就是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决定在1到2年的时候就是离职，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坎、
嗯、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当然说你这样一般来说 Tier 1的 consultant 出去的话就是出路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般也能在一个甲方，比如说如果你跳到去甲方的话，可能做一个小的领导层，或者是小组的一个 manager， 对于一个你刚在职场1-2年的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新的开始吧。那如果说你在公司咨询公司熬到3到4年做到 project leader 的话，那你对应跳出去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非常 senior 的 manager， 甚至我见过说直接叫到 VP 这个级别的也是有的。我们公司的就是晋升是非常非常透明的，就是2年1升。如果你在咨询公司就是不停的干，你理论上说你10年就可以做到 partner。 这对于我来说你想一想，就是如果一个人刚毕业24岁，
嗯，
就进入到MBB 来做，然后他们做10年，在34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 partner、
嗯、
就是你想一想是一个
熬下来的人有
多少，对，但是其实熬下来的人非常非常少就是你想着好像觉得很美好，但是真的能熬到 partner 那个级别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非常非常非常少。因为你会在那个人生阶段你可能会选择，因为你在10年不间断的一直这么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不断要面临很多不同方面的压力，不仅是外界的，而且是你对你自己的，还有对于你生活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期待。所以说就是说最后能坚持到那个级别就是是很难很难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在中途选择离开，或者因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原因。所以说就是咨询公司当然他们其实想希望人才留下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住，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注定了就是它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一个工作、
嗯、
所以说很多人就会离开，然后就会很多人新的人再进来，这就是咨询公司的本质。对
那你当时从工程师转成咨询，你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什么地方？
我其实是想就是想试一试，因为我当初的工作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理论上说它应该我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挑剔它的地方，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好像一眼就能望到头，我的就是我未来的职业方向就做那么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就做一辈子，我可能觉得有那么点无聊，就是我就想看想试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其他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学工程的，那如果我不学工程我做做其他的会怎么样，所以我就是想，我觉得它是一个咨询是个非常好的平台，我至今都觉得就是一个就是 no regret move， 对于我来说就是无论它最后结果怎么样它都是一个就是正面导向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就试一下嘛，就是进去了再说。
嗯，
就是而我现在觉得我学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我现在在一个non-consulting 的一个环境中学习不到的一些东西，各种 soft skill， 不太是就是硬 hard skill， 就是当然做 PPT 那种 hard skill 也是学到了的，但是更多的是一些 soft skill，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些。
那我们也可以详细的讲一讲，就是作为一个 external， 作为一个外界的被暂时雇佣的一个 resource 进到这个公司，那你觉得跟甲方本来的员工有什么区别？包括你做项目时候的态度啊，或者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啊，你觉得有明显的区别？
嗯，总的来说如果总结成一句话的话就是更小心谨慎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客户花了
很多
钱雇我们来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当然是这个跟不同地方的文化也是有一些差异，像在丹麦的话它就比较稍微 relax 一些，但是我也有上过在北美的项目，这样他的客户对你一个他们花重金聘请来的 consultant 的要求潜移默化的就会就是无形中的会更高，甚至说到你在他们 client site 的客户就是行为，你穿了什么衣服鞋子就是都是会有一些要求的，他们因为他们无形中就觉得你是这个公司出来的，你代表的是这个公司的形象，你就应该是一个非常professional 的一个就是表现出来的一个形象，所以说还是很重要的。对于在客户 client engagement 上就是发邮件都要非常的小心，都要读很多遍，当然说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长项目的话当然是也看跟你跟什么级别的客户发邮件啊，当然如果说是你是给直接给 VP 级别的发邮件的话，一般这邮件我们还要先发给我们的 project leader 跟他过目了以后才能再发出去，因为它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嘛，就是公司的形象其实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小的失误，但是会让这公司的领导觉得对你这公司的印象不好，然后他可能就不想跟你再做项目了，或者说是或者有时候会就是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我们就没有赢某个 proposal， 比如说里面有个 typo， 就是但是有的人会非常介意这个东西，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你不专业的一个表现，所以他就会宁愿去选择其他公司。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做各种事情的时候都需要小心谨慎，当然如果是在一个项目上如果是一个 day to day basis 的一个就是 client engagement 的话一般会好一些，因为这样的你不可能 day to day 就是永远都是完美无瑕，就是大家时间长了也会就是更加熟悉彼此，可能就会这种严谨程度就会稍微降低一些，但总体来说他还是你的客户，就是你还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你在 client site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什么话能跟客户说什么话不能跟客户说，我们时刻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在客户公司跟需要跟谁沟通这件事情都是一定要预先跟你这个 project manager 在 client side 那边的 project manager 一定要事先说好，你不能直接去找一个谁谁谁公司的谁谁去问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因为有一些公司它的 internal stakeholder management 是非常就是 complicated 的，组和组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矛盾，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这方面的顾虑吧。
politics
对
对
对。
那说到这个 politics 这块我还有一些 comment， 就是像你在这个项目可能你就是你的客户你面对客户比较高端，然后也是一个很 集成的一个小的团队。那我现在上这个项目，我们除了有我们自己这一家，然后还有另外的五家 consulting firm，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客户是个银行，再加上这个银行本身，所以除了你跟银行的客户要跟他们管理关系，同时跟这些不同的 consulting firm 你会也有一些关系，其中就包括你做好了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 consulting 他们可能是被雇佣过来来 audit 来审核你做这个事情，那他们就会往死里挑刺，就觉得这个做的不对，这个做的也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之前做项目的时候保留的一些 documentation 和 audit trail 都特别特别重要，这个时候你就要拿出来 defend 你自己，所以经常在客户面前，当然我们的原则是在客户面前一定不要 pick the fight，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客户喜欢看他雇佣的这几个孩子们
开始打架，
对，他不喜欢看，但是呢你又不免的会产生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高层比如说 partner 或者 senior manager 他们就会介入进来，他们就说这个时候你不要处理这件事情，我来就跟他们来沟通。还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跟其中一些 boutique firm 也有一些就是共同的项目，然后大家其实也能共情到我们都是 external， 所以尤其是当下我现在在这个项目，就是这个银行它需要我们来帮忙给他做一些结论，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推荐，就是说啊，这个事情不大，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在 authority 面前可以把这个事情化小事化了。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经过我们的调查，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挺大的，就不能把它消掉。可是那个客户又想让你用你自己这个 firm 的名义来做这个推荐，那我们肯定是不可以的。我们 partner 说坚决不能做这种推荐，因为你只能给他做调查，你只能给他提供客观的事实，你不能给他做推荐。那另外那个 firm 他们也说不可以，所以在我们都是同样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就很理解彼此。作为一个 external， 你的推荐就到此为止了，然后最后的大决定要客户自己来做，因为之后的后果，如果你把你自己的 logo 放在上面，你就要自己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就是一个我新学到的，就是在不同的利益关系中如何 navigate。
对。
好，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proposal， 我也有一个经历，就是我跟就是 partner 去到一个新的客户前面给他们 propose 一个东西，但是在客户那边，他们除了客户本身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 坐在那个 meeting 里面，还有他们内部就他们请的外部的两个 consulting 也坐在。两个 consultant 来自不同的 consulting firm 也坐在那个也在那个会议里面。那这个会议下来以后，那个客户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 挺满意的，但是另外那个两个 consultant 他们就说啊，我们不需要这个 resource， 你们提供这个 proposal 这么多人，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这一个人，这个人只要他特别好就可以了。然后而且在这个会议之后呢，他还会说啊，这个人看起来不够好，我们要换人。所以你就能感觉到，就是每一个 firm 都会尝试的把对方的那个 proposal 变得越小越好，然后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能把他们的人塞进来。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在这个 dilemma 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其实非常少遇到，因为公司一般会把我们可能永远是坐在那个像你说的那个 consultant 的位置来 judge 其他的consultant， 而我们不太会是去被 judge 的那个人，因为我们很贵。所以说公司请我们一定是就是一定很需要，就是他们领导层都一致同意说我们需要这个 external consultant， 而且这个 external consultant 得是tier one 这个级别的 external consultant， 而不是就是一个就是比较 operational 就是像类型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就除了公司的领导层，不会有其他的 external consultant 来 judge 我们，说我觉得你们不行，就这样的情况可能在我们这儿的确就是比较少见。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比较 operational 的项目的话，我可以理解，比如说他会分不同的，因为像大公司他们会有，我记得我上次听到过特别 interesting fact， 就是好像是就是反正丹麦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司，他们整个在公司里坐着的 external consultant 就是大概有可能会有20分之1或者到10分之1的那个人数，所以整个公司就会他们需要雇佣各种不同类型的 external consultant 来帮他们做很多类型的事情。
对，很正常，因为这个非常的 flexible， 他们可以雇一个人也可以雇20个人。
对
就打一个电话就能给你拽20个人过来给你干活。
对、
这个、
对对对，所以说
是好的一个 model。 但是呢长期下来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 knowledge 没有 in-house，
所以可能有时候这些人撤了，这个 knowledge 就 lost 掉了，就这个公司就不能自己掌握他们需要的一些知识。
这还是看他们要 outsource 什么东西，有些东西是需要的知识很少，他们只需要一个like SOP 就可以做所有的所有的事情，这些他们就不需要。
Any monkey can do the work。
对对，只要有那个 SOP 在，他们只要 follow 就可以了。但是有些的话，就是需要掌握的一定内部知识才能做的结果。
比如说，我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对，就是客户离不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做了这件事情。那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公司能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对。
那这个银行他自己也没有人，我们可以 transfer the knowledge to。
嗯。
所以现在就是很尴尬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其实也腻了，也想走，但是呢也走不了，因为他们很依赖我们，然后他们还不停的给钱，每年给的都比去年多两倍的钱。
嗯。
然后就 partner 很开心 ，partner 挣到钱了，但是
对我刚想说，这个钱不会到你们身上，你们不会拿到两倍的工资。
啊、那
partner
也不想改变这个现状、啊
对对，
他唯一看到的不足就是可能他的人才在流失，
嗯、
就我们都会跳槽、
嗯，
但是对于他来说，舒舒服服把钱赚了，所以就是一个 dilemma。
嗯，
所以说可能就是尽管像你们公司，工作节奏这么累，但是有一个好的工作文化，其实大家也是愿意留下来，
嗯、
也是肯打工的。如果比如说
时间长一些吧。只能说
时间长不累，
坚持的时间长一些吧，至少你感觉到东公司对你还是有些人文关怀的。
对，
如果感觉你的公司根本就不在意你的身心健康，或者说是你的个人的
发展
之类的话。
所以之前我跟我同事，我们都 share 相同的这种 pain， 就我们都觉得、
嗯
不太注重我们个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就在想，就到底是公司的文化本身就是有点 toxic， 有一点毒性的文化，还是说只有毒性的文化的人才能留下来，然后就留在了公司里面，越走越高，变成了 partner。我们就在想，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更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但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你，那也不要太强求。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
嗯，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职场阶段，我觉得如果我要哪天要换工作的话，我觉得一个工就是当然说就是工资也是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会更非常看重一个公司跟我的契合度，高不高，就是这些东西在你比如说面试的时候，这个面试官给你展示出来的一个些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上，你就能感觉出这个公司跟你你会不会在里面融合的比较好，比如说它的 diversity 好不好啊，或者说是对于员工的就是人文关怀这方面做得好不好、啊、
我觉得我在面试的时候很难真的能感知到、
嗯、
就可能他们说的很好，每个人都会说很好，我觉得我在面试的时候面试我的那个 case， 我当时做的这个 case 跟我后来真正工作中做的 case 完全不相干，而且他们
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
但你这个 case 有很多元嘛、
嗯、
你们准备了很久、
嗯嗯、
像我们的 case 没有那么难、
嗯、
可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你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例子来选拔你想要的人才，然后选拔来了以后，因为在面试过程中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嗯、
他给我展示这个 case 让我有一个幻想，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但最后又不是、
嗯、
所以就是一个 mismatch。
嗯
嗯，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特别想让你分享一下你准备 case 的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好多人挺想冲一冲 MBB 的，然后你在这个方面肯定有很多心得。
对，我也就虽然说是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在做 case 这方面，还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纯的理工科的一个背景，对我来说准备 case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周围没有认识的人是在做咨询的，因为都是一些理工科背景的同学嘛，所以说等于说是我是一个第一个先吃
跑，
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所以说基本上都是靠自己摸索，然后没有什么周围人的借鉴，然后等于说是自己摸索出了一条路，不能说是完全正确吧，但是还是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嗯、
对。
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搞一些讲一讲做这个 case。
可以。
那我们总结下，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咨询，这样可以让大家先有一个对自己规划的一个想法，看切不切合这一条、
嗯、
然后可以再看具体怎么准备这个 case。
对，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两点，我觉得第一点是学习能力需要非常强，就是这个学习能力我觉得不是说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的那种学习能力，是不是那种 你在卷面上可以拿多少分，或者说是你对一道题解的怎么解这道题有很深的见解，而是说你在收到一个反馈之后你能多久就是在你身上 implement 这个别人对你的一些 feedback， 然后还有一些自我你是不是一个会自我反省自我思考然后不断去优化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
吸收反馈的能力。
对，吸收差不多是吸收反馈能力，能这样总结吧。是因为你刚进咨询的时候就是大家对你的期待是很低的，但是为了在这个环境中迅速的成，因为你在你一年之后就是大家会对你的期望值有比较大的一个提高，就是他是跟你的那个在公司的 tenure 是正相关，就是如果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公司级别会有 A0 A1 A2、
嗯、
然后到了 C consultant 会有 CE CR， 就是你是什么 title 大家对你的 expectation 都会不一样、
嗯、
所以说你从比如说你刚进去是 A0 就大家都不会对你有什么 expectation， 但是你一旦过了三个月到了 A1 这个级别之后，大家会对你有一些 expectation， 就是你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可以自己可以完成的，应该可以给出怎样的 deliverable， 然后在工作过程中应该会有怎么样，就是交流沟通啊，然后各方面的efficiency 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都是会有期许的。所以说为了达到那个期许，你就需要不断的去自我反省，就是像我会想，一般来说我过了一天以后或者说一周以后会想一想，就是我这周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好，然后就算别人没有给我 feedback， 我会想我当时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然后怎么样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更 efficient 的一个办法，或者说是就是怎么样你要不断的思考，然后怎么想想着怎么提高自己、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别人给你 feedback 的时候你需要多久才能就是转化成真的是你自己能看得见的一个 improvement、
嗯、
然后就是他也是对你的 expectation 应该是非常快速的，就是我跟你讲过这个事情以后你就应该是立马能得到看到你的那个进步，就是公司总体来说对你的 expectation。 所以说等于说是一个其实是挺 demanding 的一个工作。那这样就衍生出了第二条，我觉得就是要适应这个工作，你不能是一个太 emotional 太 sensitive 的人，就是
抗造，
因为对就是抗造，就是说你不抗造就不太适合做咨询，至少是不适合做tier one的咨询，因为他的工作首先工作强度是非常大，如果你很 easily 就是很容易就是动不动就 getting stressed 或者是动不动就想太多的那种，那些人就是 getting emotional、
嗯、
比如说别人会对你一些 feedback 你觉得会是就是针对你个人的，而不是就是希望你 learn development， 就是不太能接受就是别人对你反馈的这种人、
嗯、
我觉得不太适合做咨询，就是你需要能长期就是比较高效的在一个环境比较高压的一个环境下运转，然后还要能保证一定的输出。所以说在对于这样的条件，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说你能力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我觉得比较敏感的一些人就不太适合做咨询这个行业、
嗯、那你觉得这两点是就是你推荐他们开始尝试做咨询，就如果他们这两点符合，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在面试的时候会容易被选中呢？就是招聘的时候他们更看重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特征吧。
我觉得是你对自己有清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第一反想到的是你对自己是有清晰认知的人，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想面试这个职位，你需要对这个职位有清楚的了解，就是他必须是做什么，然后你也对自己有清楚的了解，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这条道路是我想尝试的。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个如果你是已经工作了几年像我这样的背景的人来说，他希望非常清楚的了解到你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从比如说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engineer 或者说是 有的人是读心理的，有的人是律师，有的人是医生，就是会有不同不一样的人转行来做咨询。他希望就是真正的了解你这个人，就是你的 motivation 到底成不成立，是你这个人 make sense。 然后他们还其次是想看到你这个人的潜力，就是因为咨询的刚我说了，他希望你快速的在成长和累积那个职业技能嘛，所以说在短短的比如说就是几场面试中，他要能看到你是有这个潜力在你身上，就是如果公司把你招进来，你是可以成长成就是未来就是公司期望的那个咨询师的样子的。所以说在面试中，就是他会问你一些 personal 就是个人方面的一些 behavior question。 然后这方面就是说，因为面试一般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 personal 的方向，还有一个是做 case 的方向。做 case 当然说是一些很基础的，就是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讲 case interview 的话，比如说表达还有逻辑啊，就是这一些非常就是标准的一些，在每个公司都差不太多的，在每一个就是 case interview 都差不多要求的一些东西。然后但是说到 personal 这一方面，我就觉得你需要表现出你是一个对自我有清晰认知，然后对你的职业有清晰规划，而且是一个能看得见你潜力的人，就是从你的过往经历中他能看出你这个人有清晰认知，然后有规划，然后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是他们愿意找的 candidate。
嗯，好，那你刚才说到在咨询行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背景，那你作为一个工程师然后转行到做咨询，你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你有什么不适应吗？或者因为我们好多人觉得咨询就是商科是直接对口的做咨询这个方向，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容易，有一些技能他们已经在学校学到了，那作为工程师你觉得有什么难点吗？有什么挑战？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就是我周围遇见过的工程师一般来说比做 business 的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适应期会需要更长，以及就是会觉得更困难，因为商科的思维模式跟 management consultant 还是非常的不一样。一个是你是直接跟纯数字工科对，就是你是跟纯数字打交道的，而做咨询的话你其实是跟人打交道，跟一个更 practical 的一个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问题来解决。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很难的，因为你也不是 business 背景的，有一些概念你可能不是很清楚，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里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但是你在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以后，你会逐渐开始熟悉就是
商业术语，
对对，商业术语啊，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东西。不能说你跟那些学过真的学上课的人肯定还是差很多的，但是基本的一些基础你还是能了解到的。我觉得现在差的比较多的是对我个人经验而言啊，我觉得我差的比较多的是表达上面的一些就是技巧，和相比 CBS 的人来说，他们比较善于表达自己，然后比较富有存在感。我应该说这么总结，就是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他们比较，因为自己可能他们上有一些商业方面的背景啊，他们会提出一些自己认为这方面的见解啊，或者说是觉得哪方面应该怎么做啊。然后我一般会我现在也会试着提出，我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的 KPI， 比如说每次开一次会的时候我要争取我要说一次话，因为说话总比你不说话也好，哪怕你说的话是不对的，或者说是就是有歧义的，但是总比你什么都不说要好。然后所以说我也会就是努力试着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因为工科的人可能会比较就是
practical
就是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优点。我觉得在比如说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一个比较线性的，比较一个 structure 的一个思维。我觉得我需要非常清楚的，我们就是摆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逻辑。而商科的人他的有时候的思维会比较发散一些，他会我不是说 generalize here， 我只是凭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可能 作为理工科的人，他的逻辑性比较强一些，所以说在你 present 的时候，可能会在你在思考怎么样解决客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想的思维比较结构化，而商科的人他可能思维就是更发散一些，他会可能会像用不同的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我是一个线性的逻辑去解决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更 prefer 这种比较 logical 的mindset， 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我刚开始就是从工科到我刚开始是管培生嘛，然后也是相当于管理方面，总觉得就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就是他们可能用的一些词汇，我甚至都怀疑他们自己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是他们用一些很 fluffy 的词汇描述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自个人是很喜欢跟工科背景的人在一起工作，因为你们都很实际，就非常的落到 action point， 就我们具体要做什么。但是跟商科的人，他们可能会很好的给你 draw 一个 picture， 但他们不知道这怎么实现这个 picture， 我们叫 bullshit 能力比较强。
对，我刚开始进入做这工作的时候，就是以我 engineering 的 background， 我觉得就是 everything is so fluffy and bullshit。就是你不是一个很切实的 actionable 的一个 bullet， 而是说我们应该什么什么那个努力实现什么什么来确保怎么什么什么的东西，就是它不是一个很 actionable， 说你今天做 A B C D 这些事情，而是说我们应该努力朝一个什么目标这样一个迈进，它是一个非常空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接触时间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
这一套，
对，学会了这一套。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公司在寻找，当然他需要一些 actionable 的 plan， 但是他很多公司在寻找的，他其实是一个很大方向，就是一个很 broad 的一个就是一个 direction， 他并不需要你就是，当然你需要列出一些未来的那个实行方案，但是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很 broad 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这个跟你们做战略咨询的本质有关，你们这个可能就是 what to do， 对吧？
对，
你们做什么，那具体 how to do 可能自己公司自己的人更清楚一点。
对，
这个可以理解。所以你现在也在尝试的用一些 fancy 的词汇，一些
fancy
的套句。
我觉得现在我比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熟练很多，尤其是你在做了很多 proposal 以后，proposal 跟那个项目又不太一样的是 proposal 等于说是你是要卖项目，你卖项目的 fluffy 的话就更多，就是那些用词我觉得在中文我都不知道他们应该翻译成什么东西，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只有在英文里能表达那些词，我在中文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写那些 bullshit， 就是
因为你不懂
他具体是什么意思。对，不懂了。我懂他具体什么意思在英文里面，但是我在中文里面表达不出来，就是因为你一直是写的是那个英文都是 bullshit 写的，就是那个 bullshit 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你不知道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什么样，都有什么区别。但是你写做过很多 proposal 以后，你就渐渐开始习惯他那个 pattern 啊，就是会想用一些什么句子啊，然后来就是呈现我们很 ambitious 啊，或者是我们可以
美好的蓝图。
对，差不多就是个意思吧。对，反正就是时间，就是你过一段时间，如果你学习能力强的话，你过一段时间就马上就会熟悉这里面的套路了。对，所以说我觉得剩下的就是你要还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就是就是工作能力各方面都是体现，就是不仅是一个团队客户，就是团队内的，还有一个跟客户的交流啊，就是各方面的是一个综合能力。就是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咨询的，就是一个工作能力怎么能来说你是一个拥有一个很强工作能力的咨询，或者说是你是一个比较还是需要提高的一个工作能力。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是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来提高自己的整个工作技能点，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到时候就感觉就跳走，觉得学的差不多了就可以跳走了。对，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了一个自己确定想做的行业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想做的稍微深一些的话，我觉得还是跳到甲方还是有优势的，就是如果你确定自己想做什么的话。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在你刚才概括的两种适合做咨询的人里面再加一种，就是想对未来保持开放性，可能想更多的探索一下不同的领域。
对，是的。因为如果你就是确定非常想做某个行业的话，我觉得就 至少你没有必要来就是这种就是 MBB 这种咨询，我觉得你去一些小的精品咨询，或者是内部一些 in-house 的 consulting，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你在大的公司的staffing 还是比较不那么的 flexible， 就是你可能会分到你不是很想做的项目上，就是我说大概率啊，就是说你偶尔会被分到，因为你不可能保证自己100%都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了，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会被分到就是自己不是很想做的东西上，所以说一般来说有的人会 focus 就确定自己做什么方向以后就会想跳去甲方，这样工作也会轻松很多，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虑。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干货的 deep dive 咨询的行业有什么样的优缺点，什么样的人适合咨询，然后也简单对比了一下 Taylor One、Taylor Two 不同的类型的 consulting firm 有什么样的工作的区别。节目的最后，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给油条小姐一个许愿的机会，你有没有一个愿望想要许下，然后我们祝你能愿望成真。
那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明年此刻我还继续在咨询行业里活着，然后还活着，还 enjoy 自己的工作，还愿意再多苟一段时间，然后再跳出去。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是一份 permanent 的工作，因为它真的强度非常大。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是对说我一定要爬到 partner 那个级别，我觉得我看到那个 partner 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 I cannot imagine me sitting there like in a few years。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是不会想做到 partner 那个级别，所以说我对自己的目标就是升职走人所以说我希望我明年那个时候还能苟着，就证明我应该马上就快升职了，所以说应该就意味着我的目标在咨询行业的目标就已经快完成了对，
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对，就想象着跳到甲方以后美好的朝九晚五的生活yes。
那这是一个很久远的愿望，
对，让我们明年一年以后再见吧
好，那谢谢你今天的光临，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